这一点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虽然这是到了整个特会的末了，但是我们研习之旅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求你一路上带领我们，带领弟兄姊妹，真是经过这一个次，让你自己对我们深处说更多的话，是吧？不只借助这个温习教会历史，也让我们亲眼看见你所做的。虽然我所看见的有限，所听见的有限，但主，我们知道你是无限的主，你要带领你的教会我们前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的圣的名。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特会最后的一堂的聚会。我们还是要读一段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49章第12节。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第15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还记得我们是用这段圣经开始的，那么当然，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用这段的圣经来结束。我们现在稍微回过头去复习头一百年圣灵在中国所做的，当然主要是借着西教士的工作。我们很少提到教会的光景，但是真正教会成熟，慢慢被成型，那么一点都不错，要等到主真的兴起了中国的一般年轻的弟兄姊妹起来，结果神就把建立责任就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样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到了大概1925年。1925年呢，应该是全匪之乱以后，1900年以后25年。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寻道者的血呢种下去，那么现在开花结果呢，应该到了25年以后。那果然呢，现在再一次你看到主在中国有进一步的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的，神真的在中国就拣选了好多的年轻人。所以在那一批的里面，很明显25岁，我们知道谁是刚好是1900生的，就是王明道弟兄。然后尼托生弟兄呢比他小3岁，那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王在弟兄也比他大，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加在一起大概都差不多那个年龄。所以你看到读到祭司文了，然后神怎么样兴起送上祭什么等等，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些人被主兴起，那么不要忘记这些人都不再是传教士了。这一段有的是传教士所结的果子，但是呢要紧就是说，如果圣灵真的要在主要真的要在中国做，就好像当时主在德国在英国做的话，那我想国士拉所看见的是对的，就是说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块土地，那么第一福音一定要从深入到每一个地方，那不止如此，然后呢不管在哪里，神一定要建立他自己的教会。那么这件事情既然呢神把福音送过来了，那现在等到这些年轻人他们起来服侍的时候，因为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是完全一生下来他们就在那个环境底下，那么尤其很多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教所认识的教会是完全根据传统的，如果你是在路德会的传统底下，那么你想想看到了1925年，那这些人长大了，这些人下来了，他们自然受了影响。像王明道弟兄就是个例子，根本他跟伦敦会是有关系的，所以很自然的你就想他一定是跟公理中，那么很多时候从小就耳濡目染，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起头难免就受了一些，难免受了这些背景的影响。那么等到后来呢，你看见他对于教会，你看见多多少少，那么也是公理中的那条路线，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当我们读到1925年那个时候，那么只要那个时候长大的，多半都在1900左右，那么刚好这其中经过了这个黄金丰收的年，那个年代， 我们所说的就是头25年，那么到最高的时候记录的是差不多有8000个传教士，包括他们的儿女，那么在中国工作。所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圣灵是感动了许多人来到中国。那么当然不要忘记我们说过了，这里面来的人是为中国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把什么样的信息带给中国。所以所有在1925年被主兴起的年轻，他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我们感谢主把福音送到中国，对于福音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于福音的真理很清楚的，因为的确从马里镇开始那条路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他们的确会打一个问号，就是今天有这么多不同的神学的思想，那么到底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的往前去呢？还有他们一生下来这个家，神的家就已经四分五裂了，有的说是长老的，有的说是我保罗，我属保罗，有的说是属基法，那么很基础。那么如果今天教会是分裂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因为每一个差会都把他的影响带来了，那么当然开始的时候他所帮助的一些当地的华人也自然是接受那个教育，那么所以你没有办法，他根本没有办法脱离那个影响，是绝对不可能。你如果是内地会有接触的，那么当然就是内地会像杨少堂这种很清楚的，他一开始就是那个观念。那么如果是美一美会的或者安利干会的，都有他们的背景，而且不要忘记他们真的因着复兴的缘故，你看见吗？这个在每一个大公会里面都有进前派，那么都是进前派的人他们来到中国。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没有错，他们还保留他们当时很多很多的背景。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如果主在这里要建立他的教会的话，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那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那么尤其是后面如果从1925以后一直往后看，那虽然这次我们是看到1925，但是很明显大概在1925的时候，那么圣灵在中国的大概工作那个雏形慢慢就出来了。那么你要看见一面他们的的确确是承受了所有教会中的丰富，但另一面我们看见说圣灵不止给他们，因着他们活在神面前，所以他们从主那里领受的是第一手的，不是第二手的，因为他们直接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当然你就看有很多东西有他们的特点，那么这个尤其是在后来慢慢越来越明显的。我们呢等于像大总结一样，因为事实上我们没有深入，如果深入的话我们需要另外一个特会，但是我们只是轻轻点是点一下，那么等于接个尾，就是知道说这些传教士们他们劳苦了，他们辛苦了，他们在那里耕耘，他们真的把福音带给我们，把福音真理带给我们。那你现在呢，你怎么解决宗派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四分五裂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到底信仰的问题，明白吗？现在每一个人都说是对的，那么到底是灾前被提呢，还是灾后被提呢，还是灾中被提呢？到底我们是相信神预定拣选，神在创世纪就拣选我们呢，还是我们相信人有自由意志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凡渴的都可以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在教会里面有多久的争执，那么今天我们到底站在哪一边？是不是因为我和内地会发生关系就久一点，那我就相信说是这个我们就应该走弟兄会的路？那是不是因为我和 Ruth Paxton 或者说和这个安如此姊妹走得近一点，多得他一点帮助，或者是像这个像那个鱼刺肚子们也是一样，那么是不是呢我就更多的就特别注意追求圣洁？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中国如果主今天他的工作在中国的话，主一定要得着一般完完全得着一般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一面呢并没有否定过去，没有，他们是承受过去，尤其是过去圣灵所做到的时候，你看见是他们该承受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一点分辨的理解呢？不是的。所以这里面一定要经过圣灵的引导，然后看看住在中国能不能找出一条路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今天在西方没有希望了，因为背景太多了，明白？到了中国严格说还是一片处女地，如果今天神的旨意，神的工作要得到荣耀的教会的话，应该在中国没有错。但是很可惜的，你把你的会带来，我也把我的带来，大家已经一生下来，我们已经生在一个分裂的家庭里面。那么现在是不是我们继续承受从西方一面他们的丰富，另一面四分五裂的气息呢？所以当时啊，新兴道夫到了美国，那个时候跟整个新大陆是一片处女地，到处都是印第安人。所以按道理来讲呢，新兴道夫讲一句很沉重的话，他说如果今天从英国我们到了美国是完全一片处女地，我们应该为了神的旨意着想。我们现在美国英国没有办法，我们的背景逼着我们有很多事情发生，那不是愿意的。可是美国没有这个可能啊！美国如果你要照神的旨意，他一定会同行。但是很可惜，你知道新兴道夫是讲合一的，结果呢你看见你最后到了中美国以后，你看见只要英国有的美国都有，是是吧？英国的祝福是美国的祝福，英国的难处也是美国的难处。好，美国已经是个例子了，不是完全成功的例子。那现在到了中国，没有错，福音是对的，福音真理也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么不同对于这个真理的领会，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真的要把它分得那么多呢？现在全世界根据统计是38000个宗派，这么多的宗派怎么可能呢？那不止如此，现在连同样背景相同的，今天的世界很多的地方，明白，政治立场一样，许多的看法是一样，还是四分五裂。你看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几乎你今天在美国到洛杉矶也这样，你到洛杉矶你看不知道有多少个聚会，每个聚会都小小小小小小的聚会，他们完全忘记了主在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主的心意一定要完成。所以想想看，这么多年主在西方好像路走绝了，所以最后呢，我想有一条路，单纯路，注意到东方来。所以史伯克逊到台湾的时候，他就做讲一件事。等到他看到有那么多单纯的弟兄姊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走在西方好像没有路了，结果走在东方开始走路。”这是一个才西方的弟兄姊妹讲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过去这100年圣灵的200年以前，特别从马里逊开始，你看圣灵一步一步的做，你不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吗？你不觉得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奇妙吗？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今天讲是很容易，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看中国就必须要一些年轻人要起来答应主的呼召。主拣选他们的器皿就不一样，但是根据他们的器皿，神对他们有要求。如果今天你的器皿是大的，神对你当然要求就是多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说终于呢能够把整个神在过去西方走不通的，希望在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从来没有过的路，然后如果主愿意的话，那么这个见证就能回到西方，他们能看见说今天我们办不到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可以办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眼光来看整个中国的仇敌，当然是不甘心，是没有错的，当然不希望这件事能够成功，但是呢感谢主，我们看过如果我们看前面这一段故事，那么终于呢 大概到了1929-1929年的时候，那么终于呢就兴起一般的弟兄姊妹。那后面的故事就是后面的，但是我们为着承上启下，为着结束这一段，为着开启另外一段，那么我们提起三个代表人物来。那么我再说，神兴起人太多，你千万不能觉得只有这三个人，没有这件事情，这是